认识圣经。
多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我们今天继续会看旧约圣经出埃及记。那么上一次节目我们讲了第二章，第二章呢是讲啊拯救前的预备工作啊，神拯救以色列民前的预备工作。那么第二章讲到耶和华为他的百姓以色列预备一位领袖，这位领袖要带领他们离开为奴之地，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。于是呢有摩西的出生，他就是神所选召那位领袖。然后圣经又记载摩西因为生长在希伯来人的家庭而有被杀害的危险，但是神奇妙地保守了他，使他因祸得福，而能够长在埃及王宫里头啊。他在王宫生活了40年，由法老的女儿抚养长大，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。接着就记载他看见这个啊，他的同胞受逼迫，愤怒中杀了一个打他同胞的埃及人，又因为怕法老王的追究而畏罪逃到米甸旷野，在那里娶了一个外邦女子为妻。那么上回我们也讲到，神因为听见以色列民的哀声，纪念他跟以撒雅各以及亚伯拉罕立的约，要将自己百姓从埃及法老手中拯救出来。那么这也不表示说这个以色列民有什么好处值得神拯救，而是因为神听到他们的苦情，怜悯他们所受的苦楚，神自己啊要把他的百姓从这个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。所以今天很多人认为自己一定是挺好的，所以神要拯救啊，这是错误的想法。其实我们一无是处啊，在我们这个老我里头，我们根本没有良善，只有不义，只有败坏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可是当神拯救了我们之后，他就把一个全新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这个生命就具有一个属神一切性情的，有圣洁公义良善啊，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的生命。那么神看见了我们的苦情，他要救我们。所以圣经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的独生爱子愿意来到世上，父神也愿意拯救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。所以神的恩典在爱的行动中完全表现了出来。神因着自己的恩典而拯救我们，也因着他的大爱为我们预备了救赎。那么出埃及记第三章同样接着第二章是拯救前的预备工作啊，这里包括啊呼召一位拯救者啊，以及神回答摩西啊觉得不配啊，神回答这个不配的这个意义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。这一章讲到神对摩西的呼召，以及荆棘火焰里头的异象，自有拥有的神向摩西启示，神应许要将以色列民拯救出来。摩西对神呼召却不是马上就回应，而是迟疑，以及摩西所担负的使命 是什么，在这章里头都向我们展示出来。摩西现在呢，在这一章里头要结束他在米甸旷野的40年生活。他过去在埃及所学习到的一切啊，还不能够使他担负起带领以色列人啊脱离困境的这个任务。这个脱离奴隶生活的重任呢，如果要完成，他必须要多受训练，所以神就让摩西在米甸旷野40年接受该有的训练，好叫他能够担当这个重任。所以第三章的1节和2节就直接的记载，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，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经文告诉我们，在这里耶和华的使者啊，耶和华的使者那是与耶和华神和神经常在旧约交替使用的。神显示他自己以及他的旨意的时候，经常有火焰伴随出现。那么摩西呢，就想看清楚为什么荆棘是被火烧着的。可是荆棘有火却没有烧毁。对圣经的准确性，其中一个最大的证明就是以色列国的存在啊。很多年前，有一位德国的皇帝问他国家的牧师说，什么能够证明圣经是神的话？牧师毫不迟疑啊，说，皇上，犹太人就是最好的明证。犹太人呢，就是那个烧着的荆棘。他们虽然经历了那么多的患难，但是今天仍然没有烧毁，仍然在世上。从摩西在地上的日子一直到现在，犹太国仍然存在。历代以来，以色列国都遭受到很多的逼迫，从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起，一直到今天啊，我们比较知道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啊，希特勒啊那种军国主义对于犹太人的迫害，是吧？其实还不止，一直到今天，他们都像烧着的荆棘一样，可是在火焰中始终没有被烧毁。这里提到米甸，你有没有到过米甸？有没有见过米甸的国旗？有没有听过关于米甸的政府？我相信你没见过，我相信你没有听过，因为米甸已经不存在。这位向摩西显现的使者，也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。有人说，不对吧？啊，不是吧？其实他就是基督。3到5节就让我们看到神要纠正摩西的行为。摩西说，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？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，摩西，摩西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经文又继续地说，5节啊，神说，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神就是这样，他要纠正摩西的行为。虽然摩西在埃及的宫廷长大，是吧？但是摩西啊， 在圣洁的面前应该怎么样存活，还是要学习。摩西，神呼叫他，他想上去，神就呼叫他。神说：“摩西，摩西，我在这里。”那么在这个创世纪22章啊，第一节啊，第11节啊，你看22章第一节啊，当神呼叫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好了，当他要把以撒，亚伯拉罕要把他的独生子以撒献上做燔祭的时候啊，他要杀他儿子，耶和华的使者在天上就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”这是一个回应。那么神要摩西把一双污秽的鞋子在圣洁的面前要脱掉，神教导他重要的功课。同样我们要学这个功课，不能有半点的污秽到神的面前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。今天回教信徒进清真寺前都要有这个，都要有这个脱鞋的习惯啊！圣啊，地的本身并不神圣，但是因为神的降临而变为神圣，是吧？神圣是指分别为圣，归耶和华使用，所以一归耶和华使用就变为不平凡。第六节神说啊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摩西蒙上脸，因为怕看神。摩西并没有抬头来看神，那如果他抬头看神，那他可能能够看到神的启示，就是那位在人形状里隐藏的主耶稣基督。约翰的话是实在的，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我们认识神的唯一方法就是藉着主耶稣基督。摩西不敢看神呢、对吧？他要蒙上脸呢、因为他还是亚当的后裔，是吧？所有的罪人在神面前都站立不住，是吧？一个带罪的肉身不能够见神的面，所以摩西怕看神，蒙上脸。接下来七八两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。”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。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，就是到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神救赎我们，不仅是把我们从某个情况下救赎出来，他更是把我们救赎到一个地步里。神把我们从罪恶里救赎出来，又把我们带到他的圣洁里头和天堂里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五六两节里解释这个概念，他说：“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啊！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神叫我们从死里复活，又把我们安置在基督里。如果你今天已经得救，那你就是完全的得救。不管你得救的时间年日是多久，今天得救啊，或者是说你在一两百年前得救，都是一样啊。 你跟那一两百年前得救的一样，都是完全的得救，因为你是在基督里，神把你从亚当里救出来，把你放在基督里，神把你从死亡中救出来，把你放在生命里，神把你从地狱里头救出来，把你放在天国里，那就是救赎，那就是出来和进入。神说，我要将以色列子民从为奴之地救出来，带他们进入一片美好的土地，那就是神的救恩啊，那就是救赎啊。啊，好了，九到十一节说了，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摩西对神说，我是什么人，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有没有留意到摩西改变了？40年前，他认为自己要去啊，谁欺负老百姓，我就跟谁对着干。那埃及人打以色列人，他就把他杀了。他是凭自己的力量要去把以色列民拯救出来。那个时候，摩西可以说是自高自大，妄自尊大，杀了埃及人，救了一个弟兄，他以为人家就会明白他的行动，明白他的一片心意，他以为自己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去解放以色列民。那后来知道不可能啊，不可能的事，于是神就把他带到旷野，让他在那里接受训练，以便将来有能力来肩负这个重任。他在旷野里头清楚地看到自己是何等软弱，不可能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去解救同胞，所以他现在对神说，我是谁？我不可能做到你所要求的事儿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现在可以用他，这是神训练他工人的方法啊！神要把那个杀死巨人哥利亚的大卫带到洞穴里头，在洞穴啊，大卫像被猎人追赶的野兔啊，野狼一样，总之就是得四处的藏躲。大卫看到自己完全软弱，到了这个地步，神要用他，叫大卫做王。摩西到了这个地步，神要用他。先知以利亚啊，他敢于大胆到亚哈和耶洗别面前，向他们挑战说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不下雨。就是因为他受过特别的训练，所以他一祷告啊，就3年都不下雨。他为什么有这个胆量？是神把他放在旷野，让他得到训练。以利亚在艰苦的环境靠一条溪水养活，溪水是因为旱灾枯干了，他生命也像干旱的溪水一样，然后呢，他又靠一个很穷的寡妇养活了他。最后到关键的地步，他看到自己完全一无所有，而神呢，却是拥有一切。当他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，神就使用他，叫他跟巴利先知较量，使他能够吩咐火从天降下来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10节说，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饥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听起来矛盾啊，这句话，那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刚强，这什么话呢，是吧？不过这是神教导摩西的功课，当摩西知道自己没有能力解救以色列民的时候，神就使用他来完成这个工作，使他来肩负这个重任。今天我们不被神使用，为什么？神没有使用我们，或者说我们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做的，但是神没叫我们做，最大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自己太强了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？神不用我们，因为我们太强。神要在我们自己承认软弱无能的时候，他才会赐给我们力量，才会使用我们。我记得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节，使徒保罗说哈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其实摩西和保罗都知道哈，只有当自己看到自己是软弱的时候，神才能够借着他们来做事情啊，实在奇妙的很，神竟然能够借着一个软弱的器皿来做大事，是吧？这真是奇妙，但是这却是千真万确的，是吧？这是真理。那么三章十二十三节的经文又这样说，摩西对神说，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拥有的。又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那么我们看到摩西这个问题很自然，那相信我们也会问啊。摩西担心以色列民不接待他，不接受他，他不知道怎么向他们解释神的事，也不知道怎么样能使以色列百姓接受这位在山上向他显现的神。这是摩西面对的问题，而我们注意神怎么回答，是吧？这个自有拥有啊，也就是啊耶和华啊。那么神的名字在希伯来原文呢是没有母音，神的名字是由四个子音来组合的。那么怎么发音呢？这个名字呢已经成为神圣的名字，神圣到一个地步，连以色列的子民也忘记了发音啊！所以为了不亵渎神的名字，他们呢就读不出来了啊！他们读不出来了。这个名字到底应该怎么用？没有人知道，以色列民不知道。但是神的名字就是英文说的 I am， 就是我是。在创世纪，神是创造主，也就是以罗心，以罗心就是全能的神，是那自有拥有的，就是这位神他差遣摩西去拯救以色列民。诗篇第135篇13节说，耶和华你的名存到永远，耶和华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。那么诗篇135篇13节这一节里的耶和华，也就是那自有拥有，或者说我是啊。这个名字讲到神是，对不对？也就是神向摩西所启示的神的名字。我们再看三章十五节啊，这节经文，神又对摩西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，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。约瑟在创世纪五十章二十五节所说的应许很快就要实现，因为神一定看顾以色列的子孙。是的，神过去曾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，现在神要差摩西到以色列子民中间。不过他去之后， 要做的事情，神都会指示他，因为神就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。神希望以自由拥有这个名字在以色列中给人认识和敬拜。自由拥有这个名字将神的个性表明出来，他是可靠的，也是信实的神，他愿自己的百姓完全的信靠他。他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我必跟我是，他是，他必，同样都是指神的名字。神的名字也出现在诗篇50篇21节里头啊。耶稣自己也用过这个名字，他这样做就是自称为神，而且冒因为亵渎罪而被人用石头打死的危险。耶和华同样也是神的名字，意思就是他是或者他必。刚才我们说他是我们的神，他必啊与你同在。同样神论到自己的时候，他说我是，当我们论到他的时候，我们说他是。神要百姓认识他和敬拜他。神要摩西在带领百姓出埃及到以色列民中间的时候，要他做以下的事情。在16到20节，神就吩咐，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你们的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向我显现说，我实在眷顾了你们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，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，住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的地区，就是到流难与密之地。接下来18节啊，神要摩西告诉以色列的长老关于这个神救赎百姓的计划，然后和长老一块去要求法老允许他走3天的路到旷野献祭给神。这个行动的目的是用比较软的手段来告诉法老要离开埃及的计划，不是直截了当说我们要走了啊。神让摩西知道法老一定不允许的，然后他的拒绝会揭开了神和埃及假神的征战。征战之后，虽然神显示大能，但是法老仍然刚硬啊，是吧？神于是就会再显示大能，最后把他的选民拯救出来。那么后边要回金器、银器和衣裳，那是这多年来所欠下的工价，所有的都要偿还。神要使他的百姓一点不受亏损。好了，那么到这里呢，出埃及记第三章，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查到这儿。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将进入出埃及记第4章。好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。